你准备睡觉了吗？
哎，我们这里才刚刚开始呢。
我们是当值主持人，
我是葡萄，
我是周周，
我是欣然，
我是娟子。
不孤单，地球转起来。
随机脑洞，
神话连篇，
职场风云，
听见艺术，
友情和爱情。
不孤单，地球。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
欢迎大家来到不孤单地球，我是娟子。
大家好，我是石榴。
石榴好，
娟子好。
今天还有一位长者在我们当中。
我是婆婆吗？
你不是婆婆，你是妈妈。
我是孟远，大家好。
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真实的事件发生呢，比我们看到的小说往往更加曲折丰富，而且还是意想不到的结果。
感觉今年开年以来已经吃了很多的瓜，目不暇接的瓜砸下来，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震惊，就是可能连小说都不敢这么编。
真是，因为最近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就是看了很多的新闻呐、或者说是一些的热点呐、什么的哈，引发很多的思想吧，也有好多的感慨。今天呢，我们就想来跟大家呢来聊一聊这个电视综艺节目里面的那些妈妈们。你们最近都在看什么这个综艺节目啊？
最近我在看《奇葩说》，演员。还有脱口秀，然后多多少少也都提到了妈妈，这样要么是被演员演绎出来，或者是在脱口秀当中被脱口秀的演员提到，就是作为当段子讲也好，然后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好，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在奇葩说这样辩论的节目里面，然后也会讨论到跟妈妈有关的话题。
还真是，那我也知道这个孟远也是这个综艺观赏者，还看
的
他看的综艺类的节目远胜于我，所以你最近在看什么？
奇葩说我看了，我每周都追。
我
也是。
对，我还而且那种看法是要盯着屏幕，就是要盯着那个字幕看的。我很认同他们说的，这个看奇葩说要有90后陪伴着。就是、
你属于不用陪伴的也能看的。
我属于，所以我得看字幕。我属于需要陪伴的。然后我没一个90后陪着我呢，我就让那个字幕会告诉我。
90后打的是吧？
对对对，为我这种人打的，有解释语的。所以我还喜欢看那个令人心动的 offer， 我也才追完
啊。
我喜欢去了解年轻人的职业里面有些什么事情
啊。你们说的这几个我也都看了，不过呢就是没看，都是看了一点儿，没有看全。不过在这些的就是这个综艺里面哈，我就特别有一个刚开始没有怎么注意，但是后面却突然让人惊艳的一个人，对，他叫李雪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好像是后面，然后突然间我就看到了，这个平台上面就很多的这个宣传啊，或者说他的片段就跑出来了。那有时候我也点进去看一看，看一些那个片段，就发现，哎，这个人原来语出惊人呐！我不知道你们对他有没有印象。
我也看到他非常的特别的一个脱口秀女演员，然后他讲的段子非常就是属于那种，我觉得他有点像八宝饭，就是你端上来是看上去是一盘就是平淡无奇，你只看到米饭，但是你扒开来之后里面什么都有，就是一个其实他的内心是很丰富的，他以朴实的外表然后讲述了一些很丰富很深层的一些东西，再去包含在他的那些故事然后段子的那些梗里头， 就是说实话，他的那句就是说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句话，其实很多其他的那些哪怕是资深的脱口秀演员也说不出来，因为他当中的那种哲学的意味其实比很多资深演员讲的那些梗还要的令人耐人寻味。
这个我听这个孟远说过，孟远说他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那孟远是怎么评价他的呀？
这是我看来的。这个女孩我很好奇，我好奇的点呢其实是想要知道她怎么成长成这样一个女孩的。就她的经历我会觉得其实有一点坎坷的。我是觉得，因为她在她身上有一些矛盾点，很契合的呈现了她的气质上面。说真的，就是她第一次她出现的时候我真的看不出她是北大的。然后后来
我
就发现，哇，这是个女学霸。然后呢，她很会讲笑话，但其实她的经历算得上有点苦味儿。所以她的思想呢有深度的，可是呢文章又直白的很，就文字又直白的很。所以看似常拿自己的感情生活开个玩笑，但是又似乎什么都不那么介意。就是他身上有一些我认为的就是有一点矛盾的东西。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女孩，我还特意去听了她那首跨年演唱的歌。
哦，
蛮深情的。我算个小粉丝吧，跟踪了她一段时间。去了解了一些她心里曾经走过的一段路程。她有段时间情绪也不太好的。
对的对的。
对，所以她又在低落和情绪要饱满过程中有某种矛盾点，所以其实我还蛮好奇这个女孩的。
她带有那个东北人的那种的对于这个现实生活的一种的幽默的描述，但是其实现实生活里面并不是那么的，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快乐呀或者是精彩呀，但是他有东北人特有的幽默能够表达出来，但他其实你又能够从他的语言里面呢听到某些的就是说那种很现实的那个意味在里面。
我记得我听他脱口秀的时候，他是说因为他的妈妈呀总在他比如说工作有点不开心的时候就跟他说不行回铁岭吧，因为他本来在北京工作嘛，他是北漂的嘛，
对对对，
然后他说哎呀可能想家了，一跟他妈念了，他妈也说哎呀想家了回铁岭吧，
对对对，
然后失恋了可能也说回铁岭吧，结果他妈妈总跟他说那就回铁岭吧，所以呢、
所以说他就说的是
他就综合了，
对，感情宇宙的尽头是铁岭，
没错没错没错、okay、
成了名言、
所以我就在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妈妈其实是他最终的终极目的地啊，其实就是他的家嘛。
对，我也是觉得，就是他，因为他整个人每次一上台的给我第一感觉是很这个人很丧，就是都是那种垂头丧气的，哎，
对，
不停的在叹气，然后也是就是说就是非常丧的一个人，但是你听完他就是你从开头那个丧，然后到中间你被他逗乐，然后就是他自己可能就是没有。你就觉得他自己好像没有觉得有多好笑，但是你们都觉得好笑，他就说那我也笑一下吧，是吧，好吧，但是就是整个他这个人是给人感觉是那种丧中却有就是却能够取乐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把他的那个丧转化成梗也好，然后转化成一个可以幽默的讲出来而不那么丧的，或者甚至是讲出来虽然很丧但是丧得很有喜感，然后让人会就是你知道会心一笑的那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他妈妈对他的支持也很有关系，因为他就是他的人生好像很可能也有就是浓墨重彩，就是也有很好的，比方说他是北大毕业，他是一个你很优异的成绩，一个学霸，然后但是他的人生经历当中可能更多的是有苦的和丧的那一面，但是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有他妈妈这样的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尤其是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所以让他可以就是即使经历了各种的波折各种的苦，他也可以最后把这个丧最后转化成 就是喜乐这样子的一个有这样一个性格，然后反而给他的这种矛盾，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很大的魅力也在于像孟远说的，就是他的这种矛盾体。
对
对，
我很喜欢李雪琴的那个样子，所以他的那个脱口秀我是每场都去看了，然后有些经典画面还看了好几遍，因为常有回放。然后我很其实要谢谢他，他带给我很多欢乐，可是就像刚才师傅说的，就是他的神情和语气里面就是有那么一种丧丧的味道，你就会好心疼这个女孩，就是会觉得哇，就怎么有那么一股的劲儿，我希望不要在女孩身上有的一种情绪，就是真的你会觉得她的笑声带着很多的无奈，就是她把很多正能量给我们了，其实最后你听完她其实传递了一些正能量的，包括跟家人相处，面对工作，面对梦想，她也是一个很有追求，对自己的生活也就是我觉得像她这样的经历，她可能有理由就颓废下去了，就是不那么努力了，但他依然很努力，很阳光的在努力的生活。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正向的东西，但是他是用一种就是叹气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时代的印记，这不单单是他家庭的印记，我觉得这是这一代的年轻人身上的印记，他们称之为丧文化。我还觉得在他身上我就看到了好像某种标兵的样子。
所以你觉得他们现在年轻人的文化里面其实有一部分是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很丧的状态，但他里面其实又想有一些的正的这种正能量的东西来
你会觉得他的那个外壳对，
外壳跟内核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外壳是垂头丧气的，但是你会觉得他心里有个小人在努力昂首挺胸。那种感觉，虽然就是也不是很努力，但是就是总归会抬一抬头这样子，就是因为生活毕竟要往前走，会就是即使外在很多东西带来的冲击非常负面，或者是本人会经受很多的一些挫折甚至是苦难，但是还是不得就是还是会努力的往前走，哪怕你会觉得就是整个人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在拖着自己的身体那样子，就是一步一步步履蹒跚的往前，但是依然还是在往前的。然后呢走的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摔一跤，或者是可能会遇到个什么，然后呢就是被它内化为另一种能量，然后再以梗的方式段子的方式讲出来，然后博大家就是让大家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我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的这种。
我觉得他的这种的点呢跟他妈妈对他的影响其实还是有关系的，就特别是他妈妈在话语里面对他的这种的支持吧。他说他妈妈说哈，就是孩子你外面混得不好了回家来妈养你，然后他说就是这一句话就让他就觉得他要往前冲，而不是说就是回去了，反而成为了他前进的一个动力了。
他妈讲
这个妈妈
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
对，其实就是在孩子的心里面父母的一句话一句对他们就是说孩子别怕，后面有爸妈顶着呢，就是你就努力的往前吧，实在不行回来，就是哪怕就是给他们一个就是英文讲 backup 就是一个后方的一个后盾吧，我们就说是不是然后你就让这孩子往前面走的特别踏实。
我就记得李雪琴去上这个快乐大本营的时候，她终于去上了快乐大本营那一期。我为了她的出现我还去看了那一期。我还挺忠实的哈，她小粉丝做的。然后她在那里又提到了，她说小的时候她在那儿写作文，然后她妈就看快乐大本营哈哈的笑，所以她就把这写在作文里那一段我又听她说了一遍。我就在想这是一个怎样的奇葩妈妈呀。这个北大女儿也不是她逼出来的。就是他们家的教育应该是很自由的，
对
也有爱也有自由的，
能够看出来他妈妈对他的这个支持的。对，
我就觉得他这妈妈心挺大的。
嗯，
真的挺大的。
我们应该向李雪琴的妈妈学习，放手让孩子出去，但是回来我也能够拖住孩子。
嗯，放养哈。
对，好，听首李雪琴自己个儿唱的歌吧，你们没想到吧？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他们说我毕业于北大，拍什么短视频啊？又说我应该进四大，说脱口秀能红多久啊？世界如此广大，谁能知道谁呢？做自己想做的吧。两情相悦了吗？
戴上耳机，敲打键盘，进入自己的地带，比作无声，灵感爆发，每天都不会懈怠。My life is a game, and the game is my life. 把每天 above 刻在心里，当作我的招牌。
上半场全是李雪琴呢，
交给他。
李雪琴专场，
他是比较正面的，
他是把自己的眼泪都流起来了，他知道什么有用，什么没用。
我也曾经迷失过方向，你是否记得最初的梦想？站在舞台的中央，不要畏惧过往，谁都无法阻挡我乘风破浪。
下半场我们说谁呢？周杰伦的妈妈。知道周杰伦的地方都一定知道周杰伦的妈妈的名字。嗯，不管你有没有认识，不管你认不认识周杰伦的妈妈，但是你知道周杰伦妈妈的名字。哎，我这个地方要问一下孟远，可能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妈妈的姓甚名，具体名字不知道，但我知道周杰伦的妈妈的事迹。
你看，果然有不知道名字的。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都知道吗？
妈妈什么事迹？我先听听。
就是他学音乐，他妈妈很支持他，然后他写过一首歌给他的妈妈，听妈妈的话。
他那张专辑就叫叶惠美了。
对，他妈妈的名字叫叶惠美。
我记得我当时还在买他的那个磁带，然后我买了第一个磁带啊，感觉暴露年龄了。这种有年代感的事情，磁带，对，就是叶惠美。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周杰伦是一个大孝子，
孝子，
大孝子，还是就是，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他对妈妈的那种的尊敬和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就是跟孟远刚才讲的他妈妈的事迹有关系。
对，他妈妈也挺不容易的，就是也是那种在一个非常贫苦的环境当中，然后去支持他去努力工作，这样子就是是这种这样子的妈妈真的是非常值得人去尊敬的。然后就包括他后来不是什么择偶的标准也要他妈妈喜欢，
嗯，
这样子虽然有点妈宝男的感觉，但是怎么讲，你结合他的经历你会觉得也不奇怪，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妈妈才成就了这样的他。
综艺现在的综艺里面，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就是那个秦昊，他妈妈其实也是在他就是事业上没有什么成就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作品的时候，然后就是一直就是供养着他，对吧，一直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他能够在这个十几年里面的这个还没有起色的演艺事业当中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其实也跟家里面的环境和支持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的很多时候的境遇好也好坏也好，其实跟父母的就从父母那边来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深远的。
咱们说了这些例子，咱们说一个电视剧里我最近看的啊，刚刚看了那个《危机先生》里面的那个一段，就提到那个父亲因为女儿自杀，然后就那个父亲就很生气，这么一段剧情。因为刚才提到说父母的言行，父母跟儿女说的一些话，其实潜移默化会影响孩子的，包括婚恋观。
对，
那段情景就是讲一个年轻女孩，她的男朋友跟她说分手，然后这个年轻女孩受不了了就自杀了，当然后来救过来了，可是她的父亲 就是那大段剧情讲他的父亲很生气，
嗯，
十六可以跟我描述描述，
就是那一段他父亲去那个男孩子的公司闹事，负责危机公关的这个先生，他当时是阑尾炎在医院，然后正好在这个女孩子就是被抢救的这个医院，然后他当时就是拖着他的病体去狠狠地骂了这个父亲一顿，说其实造成他女儿这样子悲剧的最深层的原因不是这个男孩子，而是他这个做父亲的，因为就是他这个父亲一直教育这个女孩子说以后做什么事我们什么都不指望你，就指望你嫁个好人家，然后你这辈子就安稳了，所以这个这样的观念就是他不停的从小到大不停的给这个女孩子叙述，就是让她觉得哦，你作为一个女孩子你也不需要有什么本事，你也不需要有自己的事业等等等等，你只要你这辈子只要嫁个好人就行了，你这辈子的主要目标就是嫁个好人，然后这样就造成了这个女孩子就觉得她一旦交了第一个男朋友她就觉得好，这个就是我这辈子的事业了，这个就是我这辈子的目标了，然后当这个男孩子跟她说分手的时候，那对她来说她的就是我的世界崩塌了，然后我已经没有我的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我的人生的所有意义就在于要嫁一个好男人，然后我现在这个我要嫁的这个男人他居然跟我分手了，那我就没有男人嫁了，然后那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是就是这样子就直接导致了他去选择了自杀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因为他无法承受他的人生就是他才二十几岁的一个花一样的年龄就这样结束了。这个剧我当时看到那块就是挺精彩的，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没有怎么玩手机，比较精彩，就跟我看奇葩说一样，奇葩说我很少玩手机，就是那一块其实是非常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尤其是对女孩子的教育上，就是你对女孩你自己的女儿的人生的期待其实很可能会成为你女儿前行的枷锁，会导致她完就是其实你完全可以把他当成，不要说当成一个男孩子，当成个人吧，去教导他说，一个人你要有自尊，你要有自己的一份，就是你要以后去做一个有用的人，你要去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就是或者是追求自己想要的事业，就是你的人生是在你自己手里，不是任何人手里头的，就是这一点就是，既不是父母，也不是配偶，也不是他将来自己的孩子，就是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很多的父母都没有做到，他们要么太过于保护孩子，就是时时刻刻的就是说就是你什么都是父母过去就是帮孩子去完成，然后要么是就是去教导孩子去依赖另外一个人，去把自己的人生全部的构架在别人就是别人的选择别人的情感上面，其实都是非常就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非常不负责任的。
这个公关先生他去说骂这个父亲，甚至于他们当着那么多记者都动起手来，因为父亲真的被他惹火了。我其实第一个镜头看到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当妈的嘛，我很不服气啊，我说怎么他可以对一个老父亲出如此恶语相向啊，但是等我冷静下来啊，我觉得他教训他父亲有一点也是对的。他跟他说，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时代你应该告诉你的女儿失恋是许可的，就是其实引申的来想，后来我就去思想，比如我们上半段说雪琴的妈妈为什么那么可爱，他跟雪琴说没事儿，你失恋了回铁岭，没事儿，你工作不好了回铁岭，
对，
就是如果这个父亲啊，他也能说没事儿，女儿失恋了，回到爸爸这里啊，回家，
对，就是，
这事儿可能就过了。所以做父母的，能不能允许我们的孩子可能没事儿，工作失业了，
对，
没关系，失恋了没关系，再来嘛，这么年轻，就是我们能不能哇？我刚是看那个的时候，我也没看手机。使劲盯着屏幕，因为是把我惊到了因为我觉得他用了一个特别反常规的一个手法呈现了一个现象，因为很少看到一个年轻人去指着对方 另外一个年轻人的父亲这样当众责骂呀，就是指着鼻子那样很不客气的一种指责性的语言，就是当然是电视剧里的呈现哈，但是我是觉得蛮好的。
嗯，其实也是挺真实的，
嗯，
就是觉得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父母对这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不管是父母承认也好，或者是孩子承不承认也好，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父母的言行对于孩子的这种的心智的成长，或者他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在父母的言语里面。其实刚才你们在说的这个电视剧里面的这种的呈现，就是有可能是他不只是一个就是电视剧里面的情景，有可能就是发生在这个社会上面的这种的现实。所以这人生如戏哈，戏如人生，就很多时候就真的就是你就感觉好像是戏里面的事情，但其实就发生在身边的。在刚才听你们说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张韶涵的父母，对于他来说呢也算是奇葩的父母了吧。那我想张韶涵的事呢，可能熟悉他的人会比较知道，就是他也曾经被他的父母来诬告，以至于害得他的事业呢就是没有办法再进行，直到近几年呢才又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浮出歌坛，再次的重回到大家的视野里面来。其实他也经历了很多，就是说在他的家庭不能带给他一些就是必要的需要的呵护和温暖的时候，他要学会坚强，重新的站立啊。同时呢，他还要保护他的弟弟妹，他还要保护他的弟弟妹妹不受他的这个别人的欺负，也不受这个奇葩父母对他们的这个骚扰哈。那我想，可能真的在这个个中的这个滋味，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他没有受限于那个家庭对他的影响，反而有了一种突破，就突破于这个就是并不是很好的一个家庭的对他的影响，反而成为了一个就是说担起了一个重任，变成了他自己要对他自己人生负责的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然后我们再回到李雪琴，我记得我就又想起来了，李雪琴在那个我看的那个采访的后面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蛮好的，蛮有道理的。他就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造成了现在今天的所有的影响，是有父母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父母，因为我们毕竟长大了，我们成熟了，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人了，所以我们也要承担我们自己应该负有的一部分的责任。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就特别好，就是你能够听到这个孩子在成熟成长的过程里面的一种的担当和对自己人生的负责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啊，这样的孩子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特别特别的从心里面生出一种的赞赏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也是给我们就是现在听我们节目的青年人们的一些的鼓励吧。
对，不要做巨婴，要做一个成年
也许眼前的事情会让我们有些挣扎，但是如果想的再远一点，10年、20年、30年，想再远一点的时候，也许能跨过今天这个坎儿。
有时候丧一点也没关系，这个时候就让自己丧一点吧，但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小人还是要勇敢努力的往前奔跑的。
嗯，是的，
加油。
对，
好，下次见。
下期见。
各式各样的悲壮，差不多同一个年纪遇见他。